我们这一堂课是那个 2FN3， 然后时间在从1点到2点15分，然后课程的名称就是如何培育儿女的性别自信。这个因为这个算是一个蛮严肃的问题啦，那我们今天很荣幸请到福传道这方面专家来跟我们讲解这堂课。那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福传道。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啊！我想今天呢，我们要来谈的啊，都是啊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弟兄姊妹们。那我想呢，先啊稍微自我介绍一下下，然后我也很想来听听你们为什么会来听这一堂课哈、啊。所以呢，我叫福继珍哈、啊，我姓朱音符号的福哈、啊。那么我现在是在 Torrance 的林良堂做传道。啊，在那边已经14年多，将近15年。在那之前，我是在洛福哈、啊，有6年的时间在这边服侍，张长老都认得哈、啊，也很高兴看到，常常回来会看到这个旧的朋友。那我是在12年前开始进入到这个啊神学院，正道神学院 D-Min 的啊 program， 就是啊教牧博士班。那三年前2015年好，我就开始写这个有关同性恋方面的论文。我为什么会写这方面的论文呢？是因为我曾经在台湾啊，我做过救国团的张老师。好，有人知道张老师的举个手。知道哈，可能从台湾的背景才比较晓得一点。那就是义工在做辅导的工作，在那里就开始碰到一些有这个同性恋的啊需要哈，欢迎你们走对了。那所以呢，我就啊开始想是不是做这方面的论文，但是我会感觉到非常的困难哈。欢迎欢迎，对，你这边也可以做。所以我后来就啊跟教授谈了以后，教授就鼓励我赶快做。他说再不做，以后呢就会 too late。好，在教会里面你会碰到很多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没有人明白这个议题，所以呢我就啊有了负担。但是呢很多的时候也是跟神祷告说，神啊我能不能做哈、啊、我怕我做不出来。那神给我很啊就是给我肯定的应许，那么要我看这些同性恋者好像是无牧的羊，好、啊、我们也要把他们带回来。所以呢我后来在这三年里面我读了很多的书，也到台湾、香港，好，在北美这里研究资料，好，有一些的是问卷的调查，有一些是个案的研讨，哈，访问。那最后呢，我写了以后，我就做出来6课主日学的教材，但是教材内容很大，所以可以分成12个主日学来教。那今天这课呢，也是主日学的一课，就叫做如何培育儿女的性别自信。啊，因为我们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呢，我想啊，大家会来，可能也就是在这方面会有一些的啊想法。那么我就是想要先我自己的介绍大致到这里哈、啊。所以我是今年毕业啊，今年五月份呢啊，我就从这个教牧博士毕业，然后我就希望能够多有一点时间做这方面的事工。那其他的都是比较说怎么样来接纳同性恋者。教会要怎么去关心他们？那当然，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多形形色色的，可是呢，他们其实也是神的小羊，也是神所创造的人。那我们可以用爱心，可以用啊这个 outreach 的态度，把他们当作是未得之名，希望他们来认识福音啊。我们对他们有尊重，好、啊，因为同性恋这个。啊，在讨论是先天啊后天啊，等一下我们也许会稍微提到一点。可是呢最要紧的是啊，他们也是人，也是神所创造的人。好，我们一定要爱他们。如果不爱他们，这些人就是会啊流荡到哪里去。同性恋很多的群体是非常有接纳性的。好，我们不希望他们留在那些人的手中。所以呢啊，我想我的 introduction 到这里。那么我也想来问问大家，你们为什么会来听这堂课？好，你的名字、你的教会以及你为什么会来听这堂课？好，我先了解一下，好不好？好，那我们就从 Bruce 开始。
我是从
是那个罗省基督教会哪一间的？
啊
，Cerritos，OK，、okay, 啊。
嗯，其实现在我有念经，
了解一下，为着 niece 啊 nephew 来了解，非常好，谢谢。好，来，请
看，我是乐福加倍的，
啊哈，
希望能够了解这些
东西。对对对，让我们大家也知道一下你的名字哈。
我叫林陈江。
陈江姐哈，陈江姐 ，OK， 谢谢哈，谢谢，认识她很多年，好。
我叫孟德奎，我是在基督徒礼拜堂聚会。然后我来听的主要的想法，因为我有三个小孩，然后呢现在年龄都不太大，都没到十岁，所以呢我也想就是自己在带小孩呀、教育小孩的过程当中，然后一些注意事项。
非常好，你来对了哈。你的孩子三个是男孩还是女孩？
一个男孩，两个女孩。
OK，very good， 好，谢谢，来。
我是 Forest， 虽然这个名字最近很流行。
Hurricane。
我来自哈刚的卫理公会。
OK。
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卫理公会，就会想到这是一个支持同性恋的一个状态。
啊哈。
但是我们华人教会比较好一些。
是。
在这个。大环境，这个美国的这个教育里面呢，我也关心我的女儿了。
嗯。
我女儿是14岁。
哦。
独生女。
独生女，对对对。
在他们那个年龄的环境，Yeah,
很好 ，very good， 呀、yeah, ，真的是我们自己装备起来哈，也知道我们孩子现在受的教育是怎么样，谢谢。
那个，我大家好，我叫于淑琴，我刚从中国大陆北京过来，到美国两个月，那我之所以要参加这个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读大学的时候，那就是将近20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我最好的好朋友。他是一个同性恋。那个时候他没有告诉我。在过了将近二十年后，他才告诉我这个事情。他跟我讲，我说你为什么大学时候不告诉我？他说因为那个时候你在积极参加基督教徒的风气，我大学开始信主。他说他怕我会批判他认的，因为他认识的基督徒对他会友好。
对。
后来我就说我不会啊。然后他看到我的态度比较接了，然后就开始给我讲他为什么会从何时开始意识到他自己是一个同性恋的这个故事，整个曲曲折折的故事。因为在中国大陆这个同性恋跟美国还是不一样，
对，
一个非常边缘化的群体，而且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权益的，所以他觉得说他下半生要自己的事业就是 LGB 那个少数群体事业，他会在网上非常发展很多东西来推动这个权益，然后他也始终坚持他的印象是先天的，他也跟我讲他的很多的挣扎的故事，包括被逼婚。
啊，所以他是个女生是吗？
他是一个男孩子。
啊，男孩子 ，OK， 被逼婚，对对对，
是。对，很好，最好的。
是是。
所以他一直有这个传福音的负担，
对，
也不知道该怎么样。但是我现在尽量谋求跟他的共鸣，
对，
把他的故事，包括他现在的这个。
他很想说，他要找到能听的人，对。
对，他现在很愿意跟我说，经常会聊天。
很好。
我也会。但第二个就是说，我有两个孩子，一个老大12岁是女生，我29岁是男生，他们刚来加州读书嘛。
对。
因为看到上面写是说加州课程中可能有一些这样方面的，
对，
会以后会面对，所以我也想去了解一下。
是非常好呀，我想你有一个及时的需要迫切感，另外你有一个同学哈，这么久的好朋友，就是感谢主神给你这样的心哈呀，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在这个神国的事业里面一起来啊，真是他们需要很大的救恩呀，我是相信他们是可以得医治的哈呀。
今天来这里就是想要听一个同性恋的问题，想再一点
对
清楚一点。
是，您是从巴西过来哈？那巴西那边对于这个同性恋的议题现在怎么样？社会上面怎么样？
跟美国跟台湾都一样。
都一样。
都
闹得沸沸扬扬的。对，他们合法化了没有婚姻？
有地方在，
对对对，都是从少数开始。 OK， 就是跟美国几年前一样。好，美国是2015年整个婚姻合法化通过，2015年才三年前嘛，对不对？好好，来庄长了。
对啊，是庄
长。哎，
婚事恋爱是是在美国是很大的问题的。
对。
你知道最近30年呢，是是不一样的看法。
嗯。
都是不一样的看法。
对。
所以我现在我了解这个比较清楚。
是。好的。谢谢哈。好，这位是我的 better half， 我的丈夫哈，他也帮我做司机，帮我做书童，帮我做秘书。好，我们谢谢他。对，是杨平杨牧师哈，牧义杨。对，那我们是从 Torrance 过来，他跟我在不同的教会服事，他在宣圣会，就是拿撒勒人会服事。呀，我谢谢他给我很多的帮助。那我们那份讲义还没有发下去啊，还是大家都有了？我想我现在要先讲一点点啊。对，好，刚才因为也有这个有人提到了这个，好。刚才有人提到这个 LGBT， 好，我就先讲一下 L 是代表什么，知道吗？就是代表女同性恋 Lesbian。 好， G 呢是代表 Gay 男同性恋，我这样讲话你们听得到吗？可以哈。然后 B 呢就是讲到这个 Bisexual， 是讲到双性恋哈，它可以跟男性也可以跟女性这个恋爱，跟他有性的关系。然后 T 呢是代表什么？爱变性啊，跨性别 transgender。 好，所以现在我们一般常常讲 LGBT group， 就是讲到这个我要说的就是泛同性恋，这个是开的吧。好，就是讲到一个泛同性恋的一个总称。那现在呢有时候还会加上一个 Q。 好， Q 是什么呢？就是可以代表 queer 也是同性恋，或者代表 question， 好，就是有一些人他还不晓得，哎，我到底是同性恋啊，我还是异性恋啊？那现在的教育就鼓励小孩子，那你去试啊，你不试你怎么知道你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啊？所以我很高兴，我们这里有一些的家长，好，或者是为自己的儿女，或者为侄儿侄女，或者问我为我们将来的孙辈，是不是好？我们都可以去探讨。所以这个呢我先解释一下。然后呢另外就是刚才我们发的这个讲义里面，我想跟你们很快的 go through 一下，里面有一些很好的资讯，就是这篇叫做同性恋合法化背景下的孩子性别教育。好，这个是在差不多中间的地方。好，是一个使者杂志里面的一篇文章。好，你们可以找到差不多在中间的地方。好，那这里呢它就是讲到几点有关这个社会文化里头跟教育制度里面，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把一些这个同性恋的观念灌输到孩子的里面。好，他没有总页数哈，但是你没有关系，你如果翻不到也无所谓，我就是很快的带一下哈。就是说好比说在这个加拿大，他们已经通过了这个同性婚姻合法，比美国还要早，所以呢他们就有这个性教育的大纲。我之所以跟你们讲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在美国的，我们同性恋婚姻合法才三年，现在已经这些同性恋群体已经非常强烈的要推动一些新的政策，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要接受这些同性恋，而且呢自己也可以去尝试 好，我们自己一定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所以他说在三年级就要知道同性恋跟同性恋婚姻，而且呢不但是如此，就是我们加州最近好也在啊这个新版的教育这个教材好里面呢也有啊有关这个同性恋者，什么叫做同性恋，他会用一些漫画来表达，可是很露骨，你没有办法想象到。所以他在要通过之前，在 Sacramento 就是我们加州的这个啊州议会，在那边就有很多的家长起来抗争，说你要从小学三年级四年级就给他们这么露骨的性教育， too early， 太早了，那你没有办法把它推翻，说你不要用这样的教材吧，他说联合国都通过了。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啊，有一些这个叫做同运，好，就是同性恋运动，这个跟我们所说的同性恋者不要打等号哦，这是第一个观念，我一定要大家知道的。因为同性恋者很多人就像这位姊妹说的，他不见得去那里大声的去呐喊啊或什么，他自己就是希望他能够过一个好好的安静的生活跟他的性伴侣，然后呢家里却不会这样的做，家里要逼婚的，好，社会上也会问他，诶，为什么你还不结婚呢，对不对，这样子算起来大概也四十来岁了。那所以在大陆很多的这种男同性恋者，他们为了家里面的逼迫就去结个婚，结个婚以后呢他就逃掉，他也不办离婚，他就是逃掉，大陆那么大，他到了另外一个省一个县，他钻在那里，他就过他自己的生活。所以听说大陆的同妻，就是同性恋者，他们去结婚娶的这个妻子大概就有多少呢，听说有7000万 something， 几千万，而这些妻子真是拿不到一点点的社会福利，因为他也没有办离婚嘛，但是呢他又不给他供养，是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尽义务，没有任何的 benefit， 所以很可怜。那我们要同情的，我们要接纳的是这样的一批人， OK， 但是呢还有一批人，他们叫做同运分子，同性恋运动，我们在巴西看到的，在台湾看到的，在美国看到的，这些同运分子还不一定都是同性恋者，有相当的人是属于他们叫做职人， OK， 就是啊正职的职。因为呢这些同性恋者他们说 OK， 你们看我们好像是歪了的人，那你们就是职人，那这些职人呢他们就对政治很有理想，所以他们去做一个运动。那这些人呢他们去推展这些同性恋合法，就是他们推展出来的，然后呢现在就是这个教育上面他们也要来推广。那我们就是来看看这一篇，很快的看一下啊。所以呢你想这么小的孩子三四年级，性是一个很有强力的一个很 powerful 的东西，当小孩子他看到这些图片，从前懵懵懂懂的，他忽然就明白了，性是这么一回事，而且男生可以跟男生一起做，女生可以跟女生一起做，所以呢他们就啊很早就被诱导这种性意识的错乱，那么然后呢而且呢让他们去做性的尝试，他们就是要把这些很道德的很这个啊好像一个礼教的东西给他打破，那么然后呢当他们去尝试了以后，哇会感觉到很快乐啊，会有那种性的高潮，可是他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责任，对不对，好，这里的妈妈带着孩子，你就不能放任你的孩子随便，对不对，好，你就随时要看着他，因为有责任，但是呢他们就是让他们去感觉到那种啊性经验的快感，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好，而且呢在公立学校里面拨款，我们知道美国最早提倡这个啊、同性婚姻合法的就是麻州 Massachusetts， 那么麻州他们很早就给很高的教育经费，这里说到150万美金给这个啊、180多个公立学校，让他们去成立同性恋俱乐部，然后呢就是让学生可以跟这些同性恋者在一起， 啊，知道说这是不可怕，这一点也是好了。就是说，我们不要对他们感觉到说这些人就是怪物，我们要打压他，我们跟他要做朋友。但是呢，他们常常会美化，然后会啊给这些学生奖学金。哎，你要出柜，出柜的话呢，我给你奖学金，让你上大学完全免费。可是呢，你在大学你就要接受同性恋 leader 的 training， 你要接受训练，让你成为将来在同运里面的领导者。这些人很能干的，很能够说，也很能够动员这种啊政治上面的力量，给他们带来一些有利的这个政治环境。而且呢，在学校里面，这个 health center 直接就给他们避孕药，给他们一些女性做这个啊防止生育的装置，你知道吗？不需要家长同意，你可以去拿到避孕药。这是什么世界？这个孩子上学是父母要付学费的，对不对？好，特别是到大学。但是呢，他怀了孕，或者说他拿这些避孕药，他不需要经过父母的同意。尤其在中学，年纪那么小，15岁、14岁。就可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现在的教育是到了什么地步，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防范，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 OK， 好啊，所以呢，这里面大概有10份的文章，好，大家就可以去啊去看，然后呢稍微有一点了解。他这里也有一点资料，就是说美国公立学校至少2/3的青少年在高中毕业前已经有了性关系，好，有这么多比例的。那他说这个在校园里面看到这些怀孕的女孩子不是稀奇的事情，好，甚至女生怀孕了，刚知道怀孕了，哎呀好兴奋，在班上宣布呀、yeah, I'm pregnant， 没有结婚。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要知道现在的潮流趋势是怎么样，那教会跟家长要怎么样的来啊帮助我们的年轻的下一代。好，所以这里呢就讲到说，父母可以通过跟孩子一起读书，或者看电影，或者一起读圣经，来讨论这些的圣经里面性和婚姻的价值观，好不好？好，那其他的你们就自己去看啊。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也是啊蛮多的。Up from beginning. Okay. 好，谢谢。OK， 好，谢谢。对，好，那我们下面呢就来看这个啊、我在做问卷调查里面，那么啊、有一项是给教会的人，有一项是给同性恋倾向者的家属，啊，家属他们的父母大部分。那还有一份问卷就是给同性恋者，好，那有一项呢是啊询问，是问这个同性恋倾向者的家属说，教会是不是需要教导青少年有关这个拥抱上帝所赋予的性别？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生下来是什么性别，你就去拥抱这个性别。我生下来是男的，哎，我就觉得做男性很自豪，哈，我生下来是女孩，我就觉得做女孩很棒。那是不是在教会里面需要教导这方面？那只有 6.7% 的说有一点需要，有 93.3% 说10分需要，没有人说不需要。好，那我就相信呢，这些同性恋者的家属看到他们所爱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性别教育，他们会觉得遗憾。所以呢，他们认为教会需要教导他们有关这个性别自信的议题。好，等一下我们就看到，所以除了教会以外，父母，所以我很高兴这边有做父母的，好，你们都是很有心的父母，好，或者是阿姨呀、好，这个祖父母等等。那很多的同性恋者是来自于破碎的家庭，好，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出埃及 Exodus， 好，不过他就是在几年前解散了。那这个呢，他们做了很多使同性恋者一个叫做correction therapy， 哈，就是一个矫正的治疗，让他们可以再发现他不需要进到那种同性恋的里面，所以其实是可以得医治的。那他们里面做的统计呢，是说 90% 的同性恋者跟自己同性别父母的关系是紧张或者疏离的。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好，您有儿子有女儿，那么让妈妈能够成为女儿的好榜样，而爸爸一定不能够缺席，爸爸的角色非常重要，一本对女孩都非常的重要。我们以往都好像传统就是孩子是给妈妈管，爸爸是去挣钱就好，但是呢这个观念要矫正过来哈。啊，这里就是讲到说他们的父母呢，在他们对于父母在角色认同上有缺陷。所以有一个同性恋运动之父哈，他叫做 Frank Worden， 他呢就是讲到一句话，他说男同性恋者他们之所以成为同性恋者，是因为他们一直在寻找一位父亲的代替者。所以你知道吗，性不是第一步啊， sexuality 不是第一步，他真正要找的是一个 identity， 是一个他性别的认同。好，可能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父亲长期的缺席，或者一些单亲的家庭可能跟自己的父亲就很少见面，但是这个男孩子他的成长，他不是只有需要妈妈而已，他也需要一个爸爸。好，所以这里讲到有 90% 那么跟自己同性别父母的关系是紧张或疏离的。好，那性别认同不能单归给父母嘛，所以这个美国的家庭计划协会，你要知道这是政府认可的一个一个性教育的机构。他在这里说呢，9到12岁的孩子应当了解男性女性的界定不单纯哦，由染色体或生殖器官决定。你说他说的是什么话？他说不是单纯由这个决定，每个人都有自己认同性别身份的内在倾向。他说你里面可能你外面看起来是一个女生，可是你的里面可能认为自己是一个男的。好，的确是很多的同性恋者，男的同性恋者是说我就像是一个女性被 trap， 好像被局限在一个男性的身体里面，所以他认同自己是什么？是女性。他说我是一个女性啊，我里面的我是一个女性啊，你看到我是一个男性，我是被这个男性的这个生理呢好像被他关起来了，把我关起来了。 OK， 那女性呢也常常是相反的。所以他说这个倾向跟你在镜子里看到的不一样。刚才的是美国就是美国的教育网站哈，这个叫做家庭计划协会，他出来的话是这样的说 OK。 那这个呢也是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是美国官方的网站。他这个主席呢他曾经怎么说，哎，你对你的性别有困惑，刚才我们说 LGBTQ question， 好像我不知道我是同性恋啊还是异性恋。他说唯一可以知道自己是不是同性恋或双性恋，哈，还可能双性恋，也爱男也爱女。他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怎么样，去体验啊，你就去试嘛，你就去跟同性的人去上床看看，然后呢审慎反省这个经验的结果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你觉得很快乐啊，哦，那你就是个同性恋者。问题是这个是一个美国的认可的官方的一个教育网站，你有问题可以上这里去查，而他给你的资讯是这样。所以我们想到我们不能自己好像很天真什么都不明白，我们自己要晓得。那所以呢这里就讲到说我们怎么样来看到一个孩童哈，我们今天因为是讲到孩童，所以就讲到他们的一个 psychosexual 的 development， 一个心性发展。 psychology 是讲到心理，对不对？然后呢他这里还有一个 sexual， 就是讲到你的性，好，心性的发展。好，这个是一般的这个心理学家他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一起说生理性别身份，就是讲到出生的性别。好，好比这个小妹妹 我们看到他是不是哈？出生的时候孩子都没有穿衣服嘛，对吧？好，那所以呢，你就知道从他的生殖器官，你知道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好，医生说 ，Oh, it's a boy， 因为他看到他是一个男生。好 ，it's a girl， 他有他的啊性别，这个叫做生理性别 ，biological。那这是出生的。心理性别就是叫做 gender identity， 是两到四岁的时候，他开始会觉得他是属于什么性别的人。那么小，那么小，他就会觉得 I'm not a boy, I'm a girl, I'm a girl。他自己觉得他是一个女生，好，然后呢，到啊十到十四岁呢，就开始会有性倾向的产生，一个 sexual 的 orientation， OK。所以呢，很多的同性恋者，像你的那个同学，他觉得他生来就是如此。为什么？因为太小了，他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感觉他是一个女生，所以他觉得我是出生就有。好，可是其实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个个案，一个例子。好，好，那我们看看心性发展的阶段。好，我这边也有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叫做《Raising Gender Confident Kids》。啊，那我这里先稍微说一点点的解说哈。这个讲到gender 跟 sex， 好，我们在常常填表格的时候，你们要去看医生啊，要去做一个什么注册参加一个大会，他除了写名字以外，常常下面就叫你写你的 sex， 对不对？好，男性就是 OK male， 对不对 ？M， 女性就是 female， 是吗？那个叫做 sex， 可是现在呢，他除了 sex 以外，通常还有一个 gender， 好，或者他直接就不问 sex， 就问 gender。sex 比较讲的是你出生的那个性别 ，gender 这里讲到的这个 gender 就是讲到你自己感觉你是什么人。OK， 所以呢，你可以写我是 female， 虽然他是一个男生，他可以写 F， 他是一个 female。他也可以穿着女性的衣服，这个社会上都已经接纳了。好，这是一个心理的性别。然后呢，再长大到差不多12岁左右，性器官第二性征会发生啊。男生通常这个这个叫什么 ？Adam's apple 就出来了，这个喉结就出来了，声音变低沉。女性呢，胸部可能开始发育了，那个时候呢，就开始有了所谓的性倾向。哎，他是爱慕男生还是爱慕女生？这样子，好，好，那这个是三个阶段。好，我们先看到这个生理性别的这个身份的赋予，通常两岁以前，那就是看他的这个，主要是看染色体吗？还有就是他的生理特征，性染色体是 XX 的是什么？女孩 ，XY 的呢是男孩，对不对？好。当然现在还有一些人是 XXY 或者是 XYY 也有。好，我们一般称他做阴阳人，好，或者是中间性别的，那些人是很少数，但是也是有，他可能有男女两种的性器官，好，也有这样的人。 OK， 好，那刚才我们讲到生理性别，那个很简单，你的染色体就决定了你。但是呢，还有心理的性别呢，那么二到四岁就是萌芽期，就已经开始萌芽了。那么一个是孩子自觉是男生或女生，第二个呢，就自觉拥有男性的特质，好，或者是女性的特质。那这个心理性别是因为生理、心理和人际关系的因素互动，好，互动所形成的。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些例子哈。那这个呢，萌芽期它是跟同性父母要来 attach 的，要来依附的。OK， 通常婴孩出生以后，谁是他最主要的照顾者？爸爸还妈妈？妈妈，妈妈喂奶呀，妈妈照顾他睡觉啊，所以通常是妈妈。那他呢，如果跟妈妈分离，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跟父亲或母亲再连接，那么他需要的 attachment 没有办法满足的话，他就会感觉到他的情感是孤立的。好，什么情况下呢？好比说母亲再度怀孕，或者需要卧床休息，或者有产后忧郁症，那这个小孩就没有办法得到妈妈全心全意的爱。 或者呢这个小孩的性别不合他的期望。从前的年代是很多，现在我不知道比较年轻的还有没有这样子，就是说哎呀家里面很希望你生个男孩子啊，传宗接代啊，你们的世代还有没有？少一点嘛，哦，就比较少一点哈。那所以呢他说啊，或者将这个幼儿托付给保姆啊，有些孩子放在中国台湾，爸爸妈妈在美国打拼，跟孩子分离很远哈，这些呢都会让他跟父母失去了一个亲密的连结。好，那我们要避免这样子。那这样的现象呢对这个男孩的影响特别大，为什么？因为照顾的大部分都是女的嘛。好，男性呢就啊很难建立跟男性的关系。我们教会有个幼儿园，好，我们有20多个老师，里面只有一个男的。你看这些幼儿从2岁到5岁，他在学校里面8个小时看到都是女的，回家如果又没有爸爸，又是爸爸缺席或者爸爸上班早出晚归看不到，又是妈妈，他1天24小时看到的都是女的。好，所以这个男生呢他就比较难建立这种阳刚的气质 masculine OK。 所以呢啊，有个 James Dobson， 我很喜欢这个心理学家，他说的这句话我们一起说好吗？母亲养大男孩，父亲养大男人。母亲会 raise 一个 boy， 但是呢父亲才能够 raise 一个 man。 从一个 boy 一个男孩到一个 man， 有那个 manhood， 他是需要有男性在那边栽培他，建立他，影响他。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呢，这个男的这个男人很可能他里面还是一个男孩子，很脆弱的情感。好，是好。那么在这个阶段呢需要注意，就是子女跟同性别父母的情感依附的关系是性别认同的基础。再一次我们说到同性恋最主要的问题不是 sexuality 的问题，不是性的问题，而是什么？identity， 是他的性别认同，是他到底我是男的还是我是女的，他里面对什么样的人来认同，这是他主要的问题。好，我想那个Charles 那个冷气还是开一下好了。好，好，所以这个阶段呢父母要彼此配合。好，怎么配合呢？就是妈妈刚才我们说，因为最主要的最基本的最早期的这个照顾者是母亲，所以母亲呢如果是男孩的话，他要学习慢慢的在爱里面慢慢的放手，而爸爸呢要去怎么样，要去接手。好，意思就是说啊，妈妈不要一直霸占着这个孩子 OK， 说哎呀爸爸你都不会，你连喂奶都不会，你也不会洗澡，那你去看报纸，你去干嘛好了，那都是我来，要给爸爸机会。好，爸爸也要去接手，妈妈也要去放手，但是是在一个很安心的状况里面，让孩子没有那个焦虑。哈，好，我现在就讲一个例子。好，这个例子很精彩，她是一个华裔的女孩子，姓杨，哈 ，Sarah Alice Yan。她呢，出生以前，她的母亲曾经流产过，而流产的那个是一个男孩。那妈妈就跟观音这个传统的信仰，她是住在美国啦，哈，也在我们洛杉矶这一带，就求一个男孩。后来梦见观音抱一个男婴，不久以后呢，生了，生出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女孩，是一个女孩。而她最早会说的话就是什么 ？I'm a boy。其实她是什么？其实她是 girl。她就说 I'm a boy。别人说 No, you are a girl. No, 很生气 I'm a boy. OK, 好，那他说呢，他在10个月大的时候，母亲生了他的妹妹。那妹妹是一个早产，因为他才10个月大，等于他才出生不久，妈妈就怀孕了。所以呢，妹妹出生的时候呢，妈妈要剖腹产，所以需要比较多的休息。于是呢，他就把我交给外婆和阿姨来照顾，有1个月之久，完全没有看见母亲。记得吗？我们说这个孩子出生跟妈妈要有一个什么 attachment， 要有一个依附嘛。就他这个不明白，十个月大他完全不明白为什么，怎么忽然从那么熟悉的母亲的怀里就被好像被抢走了，去交给外婆跟阿姨，外婆跟阿姨一定不会恶待他，可是呢就不是妈妈，那个味道那个感觉就不是妈妈，那他就失去了一个 attachment。 所以零岁到两岁是他要建立一个性别的萌芽期，那跟母亲要有一个连接。他说呢，他因为这样的缘故，不是妈妈的错，环境造成，但是呢他跟妈妈在情感上没有连接。长大以后我一直在寻找一位像母亲一样的人。刚才那个同性恋之父说，男同性恋他们是找一个什么人，男，他找一个爸爸，他在这个同性恋的过程是找一个爸爸，那这个女同性恋他说他在找一个像母亲一样的人，而他又被性虐待过，好，那么被强暴，所以他认为爱就是性，他就去找另外一个女人跟他发生性关系。他在初中的时候就会去追全校最漂亮的女生，他的打扮完全就是一个男孩子的样子，头发剪很短，穿得像男孩子，然后就是去追女朋友，就是这么小，性才刚刚发展的时候。那他说五岁的时候这么小，他做了一个梦，好，梦到一个男人，他说是魔鬼，他说这世界上就两种人，那么女人是受害者，你要成为牺牲，他说不要，所以呢他决定要成为一个男人，他说男人不会受伤，这个对不对？不对的。可是他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进来，说我要做强者，我不要做弱者，所以他在学校，因为他又被男性强暴过，他很恨男的，他在学校里面专门跟男生打架，而且都打赢。好，你看到他的性格是非常的粗暴。然后呢这里就讲到他的他的这个心理性别认同的感觉，哈，幼年被性侵，然后呢内在誓言要做男性，所以他人生19岁当中一直是一个女同性恋者。好，那这个女孩子她上了大学，上了 Berkeley， 然后在 Berkeley 里面 UC Berkeley 又找到一个女孩子，两个人就说啊我们订婚了，所以两个人就同居在一起，就没有多久他的那个女同这个性伴侣就跟他就分开了，去找了一个男性，又跟那个男生去同居去了。哇，他里面很痛苦，可是他有很好的基督徒朋友爱他，基督徒朋友好重要，所以这个基督徒朋友呢就一直劝告他说，跟我到 San Diego， 我们教会，我们牧师为你祷告。他也没有办法，心里面很痛啊，我这是长话短说，他的故事很精彩。那他就去了，去那个牧师就给他做医治释放，哇，他里面的那些邪灵就跑出来了，拳打脚踢啊，他就说好几个这个弟兄，很强壮的弟兄把他压住才不会伤到别人。那个牧师不放弃，就是有这么爱主这么刚强的牧师继续祷告4个小时，从他的里面把那个鬼赶出去，赶出去以后大家也都累了，他就去上厕所，他进了厕所一看，一面大镜子，哎呦，这里这个女生是谁啊？你知道是谁？是他自己，他生平第一次看到自己是一个什么女生，他以前都认为他是男生，穿着什么都是男生，可是你知道吗，他就是变从这个同性恋的里面被释放出来，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他到了教会里面，人家就说：“哎呀，我帮你介绍男朋友。”No， 还没有 ready， 还没有。他到30多岁都还没有结婚，好，他的心里面还没有 ready， 他连穿衣服都不会，从来不会穿女生的衣服，还是要基督徒的朋友陪伴他到百货公司，怎么样去买内衣，怎么样去打扮什么的。那现在你去看他是一个很女性化的人，可是你看他19岁以前的照片就是一个典型的男孩子的样子。 OK， 这个就是他在萌芽期的时候就种下了那些的因素，所以孩子从小就很重要。那5到10岁呢，这个就已经是稳固期了， 所以这个时候要开始建立一些同性的友谊，好，跟他们做好朋友，学习和强化自己性别身份跟角色。我有一次去探访，好，探访一个 grandma， 她呢，有一个儿子，她跟她的儿子同住，儿子媳妇儿呢有一个小女儿，女儿大概六岁、七岁这样子。哎，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们家没有其他的孩子了。我说怎么搞得你们家的玩具哈，都是这些，像那些小人啊那些哈，都是一些战士，各式各样的战士，各式各样的武器。我说奇怪，这个不大像是一个小女孩玩的玩具嘛，我们这边都是一些粉红色的东西，对不对哈？我就说我都没有看到一点点粉红色，当然不一定是要粉红色，可没有一点点女性化的东西，我就觉得有点奇怪。那这个 grandma 就说，哦，她说是因为我儿子喜欢这些玩具，所以帮她女儿买的都是这些。她说以至于我这个孙女啊，她都不愿意穿裙子，都是穿短裤穿衬衫。哎，我说你要注意，我是从爱心里面说诚实话，我说你要注意，你要帮你的孙女买一些女性的东西，因为她爸爸喜欢这个，给她这些东西，她就往这方面去走，将来很容易，你知道，她对自己女性的 identity， 她不认为自己是女性，那就是很有一点问题，有点麻烦了哈。所以呢，我们要注意。那十到十四岁，我们就说这个是已经性倾向在开始成型，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在做论文访谈，我碰到一位男性的同性恋，但是他已经从那个生活方式出来，我们称他这种叫做后统 post gay， 美国叫做 ex gay。好，那我到香港的时候，我发现那个他们有一个辅导的机构叫做 new creation 新造的人，那个。有一个精神科医师叫做康桂华，哎呀，我非常的敬佩他。他告诉我这个后同的观念，他说因为这些同性恋者哈，他从这个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出来以后，他不会马上就100%就变成了好比男性或者女性，对不对？像刚才我说的那个 Sarah， 他们要有很长一段时间陪伴他，让他慢慢了解男性怎么穿衣服，好，女性怎么做一个女性，所以他们还有很多情感上面要继续的重整医治。那这个男生呢，他我访问他的时候，他大概26、27岁哈，他说他在国小的时候呢，虽然没有喜欢男生，但是感觉自己跟一般的男生不一样，因为同学会贴他标签，取他绰号叫妹妹啊，好，他是从台湾来，娘娘腔啊绰号，所以又被男生霸凌，所以他在男生群里面就觉得很孤立，那他就呢对男生有好奇有神秘，所以他都是跟女生玩在一起，因为男生会欺负他嘛，他就跟女生玩在一起。到了国中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性倾向因为开始发育了，对不对？好，那班上的男生跟那个隔壁班的女生都会偷看一下呀，所以男生在一起就会谈说，哎，你喜欢哪一个女生，你喜欢哪一个女生，最后问到他的时候他吓死了，奇怪，他没有喜欢女生，哎，他喜欢的是他班上的某一个男生，哎，怎么跟人家不一样。好，这个就是从小的时候有一些东西萌芽在他里面，所以呢他自己觉得很可怕。另外呢还有一位女的同性恋，也是差不多26、27岁，那么他在小学5、6年级的时候，他的胸部已经有发育，就碰到一些男老师，还不止一个，有两个，就猥亵他。那么他呢，就觉得很恶心，又很恨自己。你说这样的人真的是很可怜，他被欺负了，他不会觉得说那是老师的错，因为老师是一个权柄、权威，他觉得是自己的错，为什么我会让他犯下这样的事情？那所以他就对自己的身体很不满意，不敢告诉人。他其实跟他爸爸关系蛮好，可是他没有跟爸爸讲。那所以呢，等他进到国中以后，他就对男生没兴趣，跟女生就越来越近，后来真的进入到同性恋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了，其实真的不是生下来就这样，跟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因素， That's why 我们对孩子们的教养就是很重要。好，这个我们自己看一下好不好，我喝一口水。好，这里讲到流动的性倾向，好 ，sexual 的 fluidity， 我们知道什么叫做 fluid 吗？流体是什么？就像 liquid 啊，还有这些啊 gas 啊，这种都叫做流体，它没有一定的 form， 是不是？没有一定的形式。那他就说这个性呢是会流动的，好，就像这个22岁的安娜，她讲18岁以前我是绝对的异性恋。但是上了大学以后，因为看这些影集嘛，女同性恋在一起多么的浪漫，多么的好啊！他说呢，让他的心也痒痒的，所以后来呢，他就去也去找了女生，然后他就跟男生跟女生都有了性经验，他觉得哎，这样子很好啊，我们应该是双性恋，不要只限制于一种。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其实可以看到，性是可以被挑动的 trigger， 好，环境会挑动这样子的性经验。那所以有一个啊，这个 Diamond 博士呢，他就追踪了100名的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倾向不明的女性，这个就是 Q 嘛，就是有问题的，好，达10年之久。那么他就发现呢，他们从前好。没有直问自己的性行为，就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受其他女性，他做的是女同性恋者，就是说他们的性别认同是会变动的而不是固定的。 OK， 那所以呢就是讲到他们啊、认同的改变最常见的是朝向异性方面的转移，好，原来是女同性恋，可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会觉得哎，好像男性也不错，试试看，因为里面好像还是有一个呼唤，好，试着跟男性看看。因此呢他说女人在性倾向方面的流动不但是自然发生，而且是可以触发的 trigger。 好，这个更告诉我们说同性恋并不是天生，好，不是天生，是后天你可以去引动它的。好，这个我就不讲了哈。所以呢就是说怎么样来培育儿女性别自信，父母就不要重男轻女或者重女轻男，对不对？好，有些人他不是特别喜欢男生，他是特别喜欢女生，所以生下儿子以后呢也给他绑个辫子，也给他穿个裙子，那让他自己对自己的性别不安，好像是男生怎么又像是一个女生。好，那还有呢，注意他们在不同阶段的心性发展，好，好比说这个同性父母啊，有这个依附的关系，对不对？好，还有呢，要子女要看到父母角色的互爱跟互重，好，刚才我们提到有一个那个男的同性恋，就小时候被人家叫妹妹啊，叫这个 Sissy 啊，叫娘娘腔。他曾经进入过同性恋的圈子，后来呢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进入教会，读圣经以后开始了解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基督徒很重要，好，我们把那些同性恋者变成我们的朋友，我们就没有那么多敌人。现在同性恋者的头号敌人是教会，好，因为教会一直多年来是一直就是说同性恋是最大的罪，其实我们也都是罪人，大家都是罪人，每一个人在 sexual 上面都是 broken， 如果我们 honest 的话，诚实的话。但是呢他们受很多的伤，今天他们来大力的反对，来抗争教会，那我们当然教会要守住，可是呢一个很大的，我们可以用耶稣基督的爱来把他们领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他们看见原来神对我的心意是这么样的高于我自己认为我自己的。好，那当他成为我们的朋友，成为我们的弟兄姊妹， 他们就会放下他们对于这个同性恋的坚持。好，虽然这个路可能很长久。那我讲到的这个弟兄呢，他就是最后怎么样，他说最后他看到他父母之间的异性恋生活，虽然不是那种惊天动地的，但是平平稳稳的。好，你知道同性恋者很痛苦，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有一个同性的生活爱，可是呢，同性恋之间他们的那个情感生活非常的不稳定。好，我曾经看过一个统计，他说一个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这个统计数字有差，男同性恋者他们一生的性伴侣平均大概是500个。意思就是说他想要找一个一生一世的，可是呢人家不跟你一生一世，他可能过一段时间他就厌烦了跟你，他再去找另外一个，所以呢他们就不断的换性伴侣。好，我也听到一个弟兄，他现在在念神学院，长得很好看 good looking 啊，他就说他在20多岁的时候也是就到 gay bar 啊，这个同性恋酒吧，他说我在那里我真是觉得我们像是在卖肉的啊，因为男生都这个袒胸啊，然后呢那些有钱的人就来打量，哎，哪一个好看，他可能就跟他在后面去进行性交易。他说完全没有说去谈你的心是怎么样，没有，就是看你的鲜肉这样子。好，我也读到一本书，就说他们除了有这个 gay bar 还有 gay bath 在三藩市那边，就说同性恋者去洗澡的地方，过了40岁不准进入，要看你的 ID 的。为什么呢？过了40岁你已经长相已经松弛啦，已经不好看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只注重表面的一个 community， 很虚空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那么好的主，我们有那么好的生命，我们有那么好的 Bible teaching， 如果他们都不知道，以为人生最高的喜乐快乐就是我找一个同性的伴侣，可是这同性伴侣也不能跟他一生一世啊，然后又带着病，是不是很多的人就是一生有那个性病随着他。所以这里呢就是讲到，当他看到自己异性恋的父母他们的生活是一个很平稳很安定的，他产生了羡慕，所以呢他回头。好好，那么父母两个人要一起来教养子女啊，就说啊，男孩子对不对，母亲养大怎么男孩，父亲养大怎么男人。好，所以也要父亲母亲都要一起来，那教导子女防人不当的触摸，从小要教。好，我最近前一两个礼拜刚从Seattle 回来，我的大儿子在那边结婚，然后生两个孙子哈，都是男生。那我的大孙子呢6岁我跟他在公园玩的时候，他说他要上厕所，好，我说你去问问看哪边有厕所，问到他就跑来，他就说奶奶你要跟我一起去，我爸爸说我不能一个人进厕所啊、哦，我说你的爸爸真好真好，我就跟他一起去。因为你 never know 这个世代很多人就是在厕所被人家去触摸，那小男孩不知道怎么样去回应，可是这一些东西都 trigger 他太早的那种性的倾向，好，所以要小心男孩女孩，好，要告诉他们别人不可以触摸什么地方，如果他们报告性骚扰最好要相信而且要介入。好，我还有访问另外一个女的啊，同性恋，她在高小的时候呢，大概4、5、6年级被他父亲长期的非礼，他报告了母亲，可是母亲呢不敢跟爸爸对质，好，就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把他带到外婆家，他们住在香港很小的房间，他就觉得很生气，他说这个是爸爸做错事情，应该他出去啊，为什么我没有做错事情我要出去要躲他，那妈妈不敢，所以呢他有时候他就不想去，他就躲在家里，他说尽量的躲，可是只有一个房间，他躲在柜子的后面怎么样藏会被爸爸发现，所以他很生气，他就想为什么妈妈这样做，是不是爱他，爱他为什么又不保护他， 他曾经想杀了爸爸再自杀，对男性有憎恨，到青春期的时候就不敢接受男性的示好，只想跟女生有亲密的关系。这个就是从小有性骚扰，所以呢很多的同性恋者从小啊有这个被性骚扰的这个记录哈、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去定罪他们，去谴责他们，他们的生命的那种破碎不是你我想象得到的。 OK， 那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是自愿去啊，因为有比较多选择，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啊，男同性恋跟女同性恋者在童年的时候遭受性骚扰比异性恋的男女显著的高出很多。好，所以他们从小好像太早那个性就被激发了，然后呢就进入到一个啊好像一个另外的一条路上面去哈。这里我们就不多讲哈，要常常跟子女有一些话家常的谈谈，诶你这个礼拜什么事情开心啊，哦爸爸也告诉你哦，我这个礼拜也有事情很不开心很不顺利，我在工作上怎么样等等哈。大家家人要能够谈，小的时候什么都可以谈，等到他长大他就不觉得说他有关性的方面不能谈啊、哦。如果呢子女被霸凌一定要报告家长老师或者警方，因为现在被霸凌的很多啊，好一定要听而且要去处理。好，那对单亲家庭呢，因为现在单亲家庭非常的多，所以呢啊，如果说就是母亲去带孩子，那没有父亲这个角色怎么办，我就觉得教会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好，教会的小组里面啊或者团契里面啊，主日学或者青少年团契有一些男性的辅导，对不对，男性的大哥哥能够有一个男性的角色让他看到，而且呢做单亲妈妈的要特别努力去找啊、辅导说，诶你有没有什么时候可以带我的儿子去打打球啊，去吃个饭啊，有一些活动啊，让他不会好像 miss 掉这个男性角色的一个陪伴。好，好，就啊、我就讲到这边。好，那我下面就开放给大家问问题，好不好？哦，我们 Q&A 哈。你刚才听到的或者我刚才没有讲到的，都欢迎你们提问。好。
为什么异性恋的同性恋会？学习功课
的
更多，
非常好的问题。好，
我的那种同学他就是非常有艺术天赋，
对，
就写得很好，
是哈，对，好，非常好的问题。这个就是讲到说啊、我在另外一课里面有提到这个哈，就是说同性恋呢，我们刚才从刚才的那个看到，就是他的一个心性发展的过程，那么造成他这个同性恋的倾向。但是呢还有一点点跟他的先天有关的，那就是说当这个胎儿在母腹中的时候呢，母亲会分泌一种叫做胎盘激素，产前激素，那个产前激素那个荷尔蒙它会影响这个孩子，有些孩子呢他因为这个荷尔蒙比较多，那么他就比较 sensitive， 比较敏感，比较敏感。那这个敏感的特质呢在美国不是说不好的，好呀，一些诗人啊，一些艺术家，因为他敏感，他很 sensitive， 所以他能够做出来的文艺的东西特别的细腻，也特别的有那个味道，对。所以呢，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他因为比较细腻，也就比较容易被欺负、被 bully、被霸凌。好，所以这些的因素呢，都造成他们比较容易往那个方向去。好，那还有一些的像舞蹈家呀、音乐家呀，甚至医生、律师，很多也是同性恋。我就很多同性恋也是在医师、在律师的里面，他们非常的聪明，非常的细腻，但是呢，他在这个 sexuality 上面，他就是走到那个方向去呀。好，谢谢。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很好，你说发现孩子好像在性别上面有一点，好比说男孩子有点那样女性化这样子，对，就像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小女孩，她才六七岁， 差不多十岁以前都还好处理。好，那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要就变得很惊慌，然后就去骂他说，哎呀你这个女孩子怎么都在都不穿裙子呢，明天你我不准你穿短裤，一定要你穿裙子，那他会很受伤。好，我们要慢慢的循循善诱，因为不是他的错，你不要硬是好像一颗植物，你不要硬搬把它给搬断了，对不对？你可以慢慢的诱导，慢慢的诱导，好比说带他去啊看一些比较假设说女孩子她像男孩子，然后我们就去看一些比较文艺的电影啦，好，那么慢慢让他有一些的这个接触，哈，也多跟女孩子在一起，慢慢的诱导去看这个。现在很困难，因为我今天才碰到你们不是活线，另外我碰到一个女的 professional 的 counselor， 一个辅导呀，她一看到我她就很热情，因为我去年来讲就是讲到认识同性恋，她说哎呀，她说现在你们还可以做啊，她说我们已经完全不能做了，他们这种挂牌的拿牌的这个专业的辅导完全不能说，哎，你有女生的性向，你应该往女生的方面发展。那、你喜欢怎么样就去怎么样，按照你自己，这是 freedom 哈。你想要做男生吗 ？OK， 你就去做男生。甚至你想要变性吗？我上次在做访谈的时候，也有一个男生，他的父母真是痛苦到了极点，把这个孩子送到海外去受教育，结果呢，这个。好，孩子的寄宿家庭里面有一个像姐姐这样的，她是学 pharmacy 的药学系，哎呦，发现她好像在吃荷尔蒙哎，然后跟她在这个亚洲的父亲母亲说，哇，父亲母亲不得了，赶快赶过去，她真的在想要变性变女生，很优秀的男孩，所以。他就是到学校的 health center 去说我想要做女生，他现在 OK go ahead 就给他开药，开这个荷尔蒙去吃，哇，这个家整个家庭简直是受到太大的冲击，连他的姐姐都休学到那边去陪他念研究所，他跟姐姐要回家的时候，他跟姐姐说，以后你不是有个弟弟了，你是有一个妹妹，你知道，所以那个就是比较晚。好，那我们要及早的话，就是妈妈、教会、父母一起来合作。OK， 那我也有一些书，就是说啊，也有做成功的。这个在香港的康桂华医师，他就是有一个十岁的男孩子，就是很娘娘腔这样子。后来妈妈发现不太对，那么而且他看一些电视影集，看到那些男的土著，哎，他会性的上面他会兴奋起来。所以妈妈就觉得要赶快处理，那么呀，康医师有一套的方法，后来他说慢慢这个男也是爸爸要参与更多，爸爸带他去踢球啊，好，去做一些男性的活动，所以我就说爸爸好重要，我希望你们一定要听进去，爸爸好重要，妈妈大家已经都知道了，我不说妈妈不重要，而是妈妈都知道，妈妈的母性也是都知道，可是爸爸也好重要。好，谢谢，还有吗？OK， 好，我这边呢有就是我现在还在教会做全职的传道，我很希望我能够尽快的下来做专职这个同性恋的事工，都看到这个需要太大了，可是教会还不让我走哈，所以呢我会用我自己的时间我来做这方面的事工，我也会把我的论文希望能够出版变成书，可是你们知道吗，本来有一个 AB2943， 这是我们加州很可怕的一个法案，知道这个法案的举手，好，请放下哈。他就是说不是只有那些专业的 counselor 那些辅导，就是连教会都不能用任何形式的 CD 啊书籍啊去说到这个性向同性恋者是可以改变回来的，他不准我们讲这个，那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你把它记下来，哥林多前书6章9到11节， 他里面清清楚楚的讲到这些同性恋者跟那些其他犯罪的一样，都可以在基督的宝血和圣灵的大能下被洗净成圣称义。你说他们能不能得到医治？可以啊，圣经里面可以啊，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一节。可是现在我们要被封口，不能够讲。我就在想说，主啊，我怎么办？我的论文还没有出书，因为一般人不会去读论文的，我要把它变成比较易读的，那我也要花时间去做。可是我做了以后，这里不能卖，不能讲，怎么办呢？所以心里面很难过，常常为这个祷告。8月31号这个法案被 withdraw， 我9月1号2号要两天，就是在一个其他教会的 retreat 里面就要讲这个题目。 I literally cried， 我真的在那里哭泣。我说主啊，这个就像以斯帖，当他发现这个情势那么败坏的时候，他就是呼吁祷告。当他们做了三天禁止祷告，整个情势改变过来。主，我们要抓住机会，我们不知道这法案什么时候会再进去，什么时候环境会再逼迫，我们就只有祷告。所以如果你们愿意也加入这个代祷者，这边有一个 list， 你们欢迎可以去填写哈。那我以后我会有时候出一些代祷信，大家就可以一起来代祷，好吗？好，好，我想我们要结束在这里啊，我们就一起来做个祷告，好不好？好，我请杨平牧师带我们做个祷告，谢谢。
比如说，我特别感谢你，在这个社会就是败坏的洪流横行的时候，你仍然给我们有机会可以传扬你正确正正确的道理。求你将这个关乎同性恋和他们家人的这个关怀的心，在我们里面点燃起来，好的，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不是增加我们对同性恋的知识的认识，而是增加我们对这个族群人的由内心而发的深切的怜悯关怀，也帮助我们有个愿意的心，能够加入到这样的服事里面。因为这个世代败坏的速度太快，我们真的需要求你在各教会呼吁你的儿女们起来关注这样的人，不仅是关注这些人，而是关心这个社会堕落的潮流。希望我们能够呼召你的儿女能够起来为主发光作盐，在这世代成为中流砥柱，能够站稳跟随圣灵的脚步，能够将你的恩典，将你这个得救人的福音能够带入到这社会，玩转这个社会的潮流，使我们的社会都能够回转归向耶稣，不仅认识耶稣为我们的至宝，相信耶稣我们得救，更应该跟随耶稣，我们都能够进入到光明的前程的里面。保守我们每一位，祝福我们每一位，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也赐给我们与你之间有更亲密的关系，更求你帮助我们有勇气来跟随你，使我们可以在这个时代为你忠心发光作盐。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自己，我们家人，我们生活周遭的每一位，都因为我们敬虔爱你，都得到你的恩典和你的祝福。保守我们分散后的脚步，每一步都行在你的恩典当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好啊，欢迎你们哈、啊！如果愿意，可以留下你的信。谢谢，感谢主，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你啊，非常好，非常谢谢你。